好，大家好，我叫怡人，我英文名字有我有英文名叫 Elaine， 就是 Elaine Elaine 啊。那我大概是我是在2019年两年多前九月，2019年九月回到从美国回到台湾。那我在美国之前，我在美国住了三十一年吧，我1987年到美国的。那就是这一切，就是这一切的带领，我觉得现在回头看，我真的就是觉得有一个可以形容，就是我觉得好像是模模糊糊走这个，在走自己这个道路，可是却是回头一看是清清楚楚的，就跟随主，就是清清楚楚的一条恩典之路，直到如今我还在继续走，然后就存着感恩的心，继续紧紧跟随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走这条恩典之路。那上个礼拜四跟金云因为启奔 Carol 的关系，我们就认识就连结了，然后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在礼拜一做见证。然后我那时候想说礼拜一是下个月还是下个月的礼拜，来个哪个礼拜一，就没想到是今天。但是就是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存着一个很感恩的心，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每一次做见证就是神给我一个荣耀的呼召，让我能够起来为神诉说我跟神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 glory 就是神的荣耀，那 glory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God's love story， 就是我跟神之间的爱情故事。我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见证了神在我身上的作为，跟神在我身上的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就非常的感恩哈。那再来就是我金云应该也把那个我在台湾的真情部落格的那个见证分享有给大家先看过的话，要是没有没关系，我今天会讲。所以可是我今天会讲比较就稍微是我这一生当中我会做自己也做一个总结，一个 outline 到目前为止。因为我做了一些见证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每次做见证，就是对我个人来讲，对讲员我自己分享的人，就是一个又再一次医治的平台，对我来讲是一个医治的平台。那这个，所以每次讲见证完之后，我会觉得好像大大小对这种感觉上，我又在踏入人生的next chapter of my life。就是下一个人生的旅程阶段，神又在为我开一条路。因为我自己讲完见证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在见证讲见证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是降临在我的身上，让我得着能力，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也从圣灵那边领受到，我要继续怎么样往下走啊，往前走的那种力量，跟重新再出发的感觉。啊，所以我都很把握每一次能够为主做见证的机会，生怕失去。好，那好，我现在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原生就是我从小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的原生是很美满的啊，爸爸妈妈很好，然后我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们家庭就是觉得很好。然后之后我的比如说长大成长啊，求学啊或什么的也都是很顺利，感觉上好像是人生的至少在胜利组这一边，你要分成两组我是还不错的这样这一边。那所以我自己常就会心里面，我从六岁的时候就会很小就会想到人生的几个问题，我想在这边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就想那我这么我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然后这世界第一个人就是谁啊，你告诉我是他，那他爸爸妈妈不是更早吗？就这些的问题小时候就会想到一个地步，我会不寒而栗。那就是可是我自己因为我的个性比较乐观，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不要想那个反正还没到，可是总是会到啊。然后当我过得很好的时候很顺利，我就想说那哪一天我万一不顺利的时候，或是哪一天我的周遭亲人有人就死了，那时候我怎么办呢？那我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永远永远永远就没有了呢？ 想到这边我就会觉得又开始又觉得很不舒服，可是每次都几秒钟我就自己就不会去想那么多。那之后我现在觉得其实那些就是因为传道书他说神造世人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会去想这些问题，其实那个对我来讲是好的，因为我那么顺利的话，我要是没有一些至少所谓我觉得是我人生的那个时候的绝望点，因为就是因为这些绝望点就带到我人生的第一个转弯处，因为我一直直直的虽然是很顺利，可是假如说从头到尾就这么顺利的话，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个又大又宽广的路这样一路滑下去，我就永远没有遇到耶稣，那真的是不堪设想将来。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有人跟我传福音，我就认识，我就愿意接受十分钟，这个在我的见证里面有讲。那认识耶稣之后，可是那时候我在大学一年级，但是之后我却没有去教会，因为被这个很多世上的一些世界的这所谓的荆棘就挤住了，所以我没有过教会生活，那就是一直在那个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可是其实耶稣已经进到我心里面了，当时那个当时跟我带我爵士信主的是校园福音团契的一个姐妹，她就告诉我说耶稣已经圣灵在你的心中了，他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说话，会解答你这个人生的问题，但是他不只有你自己不会，你自己不去听他的，他不会停止说话。好，那你会听不到，是你自己的耳朵没有去听而已。好，我就记得这句话。那后来果然真的我没有去听他的，所以二十年我通通都没有啊去教会，也没有想要去教会，没有这个想法。那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之后出国，我到美国来也是很顺利啊，你所谓的那结婚生孩子成立家庭事业什么东西都不错，所以就没有，其实我有想要去教会或什么的。身边也有那个基督徒朋友跟我们传福音，但是那时候我因为真的就是不需要，所以都没有去。那一直到2004年，就是那一次那个时候是我们全家，那时候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那个那年是10岁，女儿是8岁，那我们就全家到迪士尼去度假，坐迪士尼游轮去度假。就2004年1月21号那天，我先生就被我们在海边的时候就被一个水上摩托车，我先生就被他撞了。然后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下午三点多，那在傍晚7点多的时候，我先生就走了。那这个我的世界就从此就从彩色变成黑白。然后那时候我虽然人在海边，我之前我还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度假的，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人生真的是，我觉得我很感谢，我很感恩，而且我不是说感谢主，我说我觉得我很庆幸，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在天堂这样子。但是没想到讲完之后不久，整个就这样子，好像从天堂上就掉到那个地狱去。然后，但是之后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圣里面就有那个微小声音就很大了，他就告诉我说要回家。那我那个想那个只是一个意念，然后就说要回家，那我的家在哪里呢？那时候我们是在墨西哥，然后从带小孩子就迪士尼他们有派人专门就护送我们回到美国来。然后就在飞机上的时候就记得我从飞机上往下看，哇，这个世界这个地球 何等的大呀，但是哪里是我容身之处呢？因为是我就觉得说我要回家，我的意念说我要回家，可是我家在哪里呢？因为没有我先生的地方，那哪算是一个家？你说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住处罢了，就是不是 home、home 是家，是有爱的地方。可是现在我回到我的马里兰的家的时候是很冷冷冰冰的，那个不再是我的家，那是一个 house 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我自己就会想要，那我也跟我小孩说妈妈带你们回家，那他们以为说我带他们从墨西哥回到马里兰，但是我心里面是想着说 我就是要回一个家。后来回到马里兰的时候，就当然就有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会来关心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就从我认识的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会请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什么来探访我。然后同时也有很多也是有拜拜的或者什么道教啊什么佛教那些的，他们也会打电话给我说要来看我。可是很奇怪，我那时候就会说，我现在说很奇怪是当时他们打电话来，我就兴奋说你们是教会的吗？然后要是说不是的话，我说那我不想跟你们讲了，我大概我这个人是去教会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当然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圣灵里面有圣灵嘛，他就会提醒我说，他就让我觉得说我就是我的家就是教会。那果然后来我就带着孩子去教会，去教会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我回家了，里面非常非常有安全感，在里面我觉得很就比较能够放松。那个时候其实连去买菜我都觉得很不舒服的。好，那所以这个是讲到我第一次就是在这个人生的转捩点是我先生过世，那我经历了一个月的死因幽谷之后到教会去。我先是一月底过世的，然后到整个二月，那时候在美东还下雪，记得那年还特别的冷。那就是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先把镜头先关一下金云哈，因为我开手机，我怕等一下讲得不清楚，很抱歉，我等一下再会打开哈。
没事，谢谢。
好，那就是我那时候就一个月的死因幽谷，三月我就开始去找教会，然后就在教会里面。那就我开始我就因为我以前就知道听说过基督徒告诉我的说圣经也是神的话，那里面有很多神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读圣经，就拿圣经起来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我在里面就拼命找地毯式的搜索，那找我可以用的应许，比如说他会使我安然躺下睡着啦睡觉啦，然后他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有避难所，像这些我一看到就把它圈起来画起来，然后有些甚至我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好像有那个 就那个字就放大的感觉啊，可能就是神要告诉我的，我就会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掉眼泪就会哭，然后就领受神给我的安慰。然后有一次看到神说我们要有肯受安慰的心，就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是保罗写的，他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啊！我就好感恩哦，主啊，连这个肯受安慰的心都是你给我的。然后就慢慢的，我觉得慢慢的很快我就可以再站起来，但是其实也差不多前后一年半，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因为之前我是完全没有进教会的人。那一年半站起来之后，牧师那时候教会的牧师就请我做见证，我就先答应了，就像这样我就先答应了再说，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讲、原来神早就告诉我们了，在使徒行传彼得跟约翰就说我们所听到的所知道的所听到的看到的我们不能不说。好，那像这些因为我看过我就会有印象，那个时候就提醒我说你做的对，然后有时候就你这样不对，你应该怎么做，就是我圣经的话也泡泡上来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答应，就在两年之后我就在教会做见证。那个时候那天我记得是2015到2016的除夕夜，那我先生过世也是2003到2004的除夕夜。好，那也就是2004年的1月21号。那我做见证那一天呢，是在教会做见证那天是2005到2006的除夕夜，刚好整两年我做见证。那做完见证之后我刚刚讲我一年半站起来嘛，然后两年之后做见证。一年半站起来之后，我当然会马上会看到，我就顾自己站起来之后看到我的孩子，我的儿子跟我的女儿两个人，他们我的女儿感谢主，她是一个比较会去诉说，她比较外向，她会把常常写她跟她爸爸之间她想念她爸爸的事情，她会说会写，会跟她跟旁边的同学分享。 然后我儿子他从来都不提耶，后来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然后你要想主动跟他提这些事情，我们三个人来谈一谈啊，他就是沉默，然后他也就有时候会故意把话题给岔开，或者他跟这个人就走开，所以就开始发现他不太对。那后来就他那时候是啊，差不多就12岁，那之后他也渐渐不要去教会了。他跟我说，他可以选择不要去教会吗？就发现他慢慢的，他就是已经开始有很明显的忧郁症开始，就是很忧郁，人生很忧郁，然后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就一条陪我儿子走这条人生的忧郁的这条路，那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可是我从现在我在讲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我们的需要有多大，苦难有多大，恩典就有多大。就好像我们说随时悔改，随时就有出路。你为你什么样的罪悔改，你心有多忧伤痛悔，你的灵有多么的哀伤，神的恩典就与你同在，就有多少。那保罗当然有讲过，他就是说他我们的过犯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就显多。其实我们的忧伤，我们的需要哪里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在哪里也都是够我们用。就是那我后来我就在那一段陪我儿子的时间呢，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串珠，就是小小的我的遇到苦难或者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叫你们遇见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而且要在你们忍受试探的时候为你们开一条出路。就是这一节，在我陪伴我儿子忧郁症前后15年，真的救了我好多次啊！那我就想要这个，我就想说，这个一定是我能承担的，神你才会给我的。真的，神就是我觉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做工哦，他就是他要雕塑我们，可是又怕我们痛，怕我们忍太痛了，不玩了，他不会让我们他会让我们忍受得住。就好像我又想到我那时候念到耶利米书31章28节的时候，他说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情妇，甚至他说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而且还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像这句话我就会想到说，哇，神这样子留意的在我生命中做这个制作的工作，将我拔出拆毁毁坏弃妇苦害，哇，原来我生命中遇到这些事情都是神所允许的，而且他是颠了又颠凉了又凉才给我的，是为了要祝福我的。然后他又说我必照样怎么样留意，怎么样必照样留意栽植建立我这个人。我又想到，哇，那我是谁呀？你为什么要这样眷顾我？那每一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我相信看到这句话都会有同样的跟我一样的感受，我是何等渺小，可是神居然这样。那神就说你有错，世人算什么，我竟眷顾他，人算什么，我竟顾念他。神就这样回答我们，我觉得哇，真的好感恩。然后我刚说第一句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那第二句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跟他讲，求你请主挪掉我身上这根刺，但主没有回答说好我医治你，神却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在面对我自己人生的遇到一些 我自己觉得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不但是我可以忍受的，而且神一定会陪伴我，他恩典够我用。那 有一天我在读23篇，就是他很喜欢这4首诗篇嘛，就想到说，哇，前面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那个时候就是他。可是当我走在死荫幽谷的时候，哇，变成是你，神是第二人称，我跟他面对面。哇，在死荫幽谷人生的苦难当中，神是陪我们走，他跟我们面对面的。我说我虽然行在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就觉得好轻好轻哦，跟神之间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就又为我自己写下另外一个篇章，就心存感恩，越感恩越感恩，我在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我就能够继续的能够啊，就是很认真的跟随他，而且紧紧的认真的跟随他，就相信我可以一直持恒到将来见主面，或是祖先来接我们回天家。那就是我自己，这个是第二个，好，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那第三个就是我想说，哎，你想，那我忍受这个苦难这个试探，然后神恩典够我用，然后就这样没事吗？那我还不如求没有试探，不是比较好吗？都不需要这么麻烦。不是耶，其实我又读到雅各书一章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说忍受试探，哦，哇，跟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又来了。好，忍受试探的人，好，那 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在经忍受那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在经过试验以后，哎，你看试探变成试验，表示那个试探是神允许的，神允许他又不会超过我能够忍受，他说忍就变成试验，试探变试验的时候，哇，是神允许的，跟神有关，哎，这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啦，对不对？那还有他们在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哇，有生命的冠冕。我虽然不晓得生命冠冕是什么，甚至以前也听过一个弟兄说，冠冕那么多干嘛，头沉甸甸的有什么好，在开玩笑，当然不是，将来我们就知道，现在不明白，将来就会，你就不要有遗憾啊。神这样应许我们爱他之人，他说这是给爱他之人的，所以从那句话我又更加的笃定，更加的知道确信，我跟随主的这条路真的是一条蒙福的恩典之路，是我自己 求都求不来的。那但是神就这样看我们每一个人为尊贵，然后 给我们的路，所以我就每一件事情我就不明白，我就可以心存的感恩，因为我现在感恩，我并不明白感恩，比起将来我回天家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主说啊，对不起，我那时候误会你啊，还一直问你为什么，还对你抱怨啊，什么什么的，还不如我现在就先用我的顺服，信靠顺服，相信这样我一定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我先向主献上感恩和赞美再说。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直勉励我自己，在人生中的大大小小的不如意，啊，或甚至说是苦难，我就能够就是能够知道说我就爱主就对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我发现好多好多很棒的应许，我自己发现都是神就说这是给爱他之人的，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是给爱他之人的，才万事互相效力为爱他之人得益处，啊，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也是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也是给什么爱他之人的。那当中没看过没听过没想过，你知道是什么吗？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知道了那就不是，所以就你就没什么好管的，只管爱主就对了，然后就会开始下一步，那我怎么去爱主呢？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简单啊，若有人爱主，这是主所知道的，爱主就听主的话，听主的话主就是爱主了，就遵守主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人是永远长存的。就很多很多神这么讲这么讲那么讲，都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爱主就对了，爱主就可以爱人，哦，那这是我自己的这三句话，我自己觉得这陪我度过我儿子这十五年忧郁症，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三句，我说这是一个我自己产生能力继续走感恩然后认真持恒的一个 package。然后再来呢，第一个转弯处就是我在大学一年级接受耶稣。我说他转弯，其实我的路是一直往沉沦去走，但是圣灵住在我心我的里面，耶稣在我里面，耶稣不会让我这样的，所以会有第二个转弯。我先生过世，我现在回头讲这些，其实我该哭了都哭了，我现在在哭还是可以大哭，但是我心里面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我非常的感恩， 有感恩我发出的赞美，所以常常我就会觉得里面有一个很忧伤、很难、很思念的那种忧伤，跟我的一个非常极大的喜乐是并存的。有一天我发现我怎么这么奇怪，原来基督徒都是这么奇怪的，跟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喜乐跟快乐不同，喜乐是可以跟忧伤并存的，我想大家都很有同感，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的焦点是在天上，是在未来，我们是从未来看现在。那现在当然什么都是自战自清啊，因为将来才是真正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我们追求是那一个。好，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就是就是我儿子15年他还是始终没有走出来。他就在我回台湾的时候，他那时候人也在台湾，他就在2年多前2020年5月17号他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当然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我觉得我的人生从来没有那么的 upside down。就我觉得应该是我借用彼得的一句话，他是说神的荣光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那个，他说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啊，我现在来形容那一天的感觉跟第二天的感觉，我也是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形容那个感受，就是你说有多痛苦，我说还要更痛苦。那甚至我觉得我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的信仰啊，我自己觉得好像我应该是越来越不错，每天都有进步，生命有成长，但是那一天居然全部都拆毁了。我发现我第二天 我很想再跟以前一样赶快把圣经打开找应许，可是我每看到一个我看不下去，甚至我看到有一个我就开始主动打问号，是这样子吗？真的吗？你甚至到一个地步我说，主你真的在我旁边吗？我就会有这些很多很多的疑虑出来了。那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始终是相信有神的，我很感谢主，因为已经经历了10几年，那就现在就让那时候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很感恩，还好我在那10几年我是紧紧跟随，所以我的房屋是建筑在这个磐石上，而不是建筑在沙滩上，好像是路加福音的第6还第7章的最后。那他就说还在沙滩上，雨淋水冲风吹就倒了，而且倒塌的很厉害。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倒塌的很厉害，感觉是这样，但幸好我这个房子建筑在磐石上是不会倒塌的，神不会让它倒塌的，他会再帮我建立栽植的。神的应许是可靠的，因为他说天地要废去，但他的应许、他的话、他的律法是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的。那我当然那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是现在看我当时，我现在来解释我当时的情景。所以即使所以我经历的一个礼拜，我先生过世，我是一个月的死因忧国，然后到教会，我经历了一个礼拜的死因忧国，那就是我天天都没办法睡觉，就起来跟神这样如跟他一直这样跟他一来一往。好，那现在我回头想，其实那段时间不正也是我最向往的，好像我在想是不是所谓的与神面对面呢？我虽然我当然不可能看到神，但我觉得是耶，因为我在这个教会有一次牧师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们跟神跟与神同行跟与神交通有7个管道。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都知道，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一个是读经祷告，就会跟神有那个同行，有7个管道。第二个就是敬拜赞美的时候，这个都能够理解，我们也都会有经历。第三个就是你在领受听信息分享的时候。第四个就透过你的意象跟异梦，这个我之前是真的比较少有，那这个也是一个管道。那第五个就是神让环境兴起，这个我真的是经历了，环境兴起，我先生过世，我儿子
又走了。那你这个真的是我大生命当中很大的环境兴起。然后第六个就是当有人为你按手预言的时候，你听到会扎心。那第七个就是与神面对面，那时候我就很向往与神面对面，我自己不晓得到底有没有，因为可是我现在发现，我现在可以说，我觉得那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因为那种猛烈度跟那种精准度，真的，你事后想，我以前是从来没有这样子经历过的。当我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意念就喷出来，而那个意念就会让你上一个意念，你就会顺服下来。另外一个，你在一个意念又出来的时候，它上一个意念它又喷出来，那个就我觉得那个就是与神面对面，我自己这么觉得。好，哎，请问金云，我还有几分钟？
哦，还有15分钟，15分钟
好
就可以。嗯，
好，谢谢你。好，所以我说那个是我认为是与神面对面，所以在一个礼拜以后，我有一天早上我就睡，我等着天亮，我就马上就那天我还记得是在5月23号是礼拜六，我就起来走到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那个小公园呢，我就这样一直绕一圈，一直绕一圈，跟神一直在 交通，我都忘记我，因为神是用他的话，用意念给我的，因为 我很喜欢背圣经，所以我背了一些圣经，那个时候他自己就会这样啪啪啪出来，然后我那个意念出来，我说我曾经跟你祷告过，你为什么，我说你要让我，因为我在第一次我先生走的时候，有一天我半夜起来啊，太可怕了，我觉得我整个人是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我不晓得我在哪里，那种感觉好像全身都轻飘飘，不晓得下一秒钟飘到哪里去，好像一个灰尘，一下子我也不见了，就被黑暗淹没了那种感觉。我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记得说，你可以跟神祷告，神会听的。我那时候也还没去教会，那因为圣灵在我心中，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你要是真的话，你就让我能够好好的睡，一觉到天亮，最好不要让我起来还要上厕所，我都不要，我就要一觉到天亮，我醒来不要是天黑的。结果从那次以后，我都没有这样，就至少好几年，真的神就这样子应许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amazing， 我第一个祷告神就如此的垂听。那所以我会忧伤，可是我没有半夜起来，因为那时候我也好累好累，很多工作还有照顾孩子还有什么很多事情，所以每次躺在床上我就四脚朝天就睡着了，有时候甚至连衣服都还没换，我发现我起来说哎，我怎么就睡到天亮，这样 就会从这些事情我经历到他真是一位信实的神， 他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所以当第二次我儿子走的时候，那时候我很难过很难过，我就跟神也做了，马上做这个祷告，因为我又很怕我又半夜起来又睡不着，至少让我能够睡着好，让我白天能够 有体力来哀伤吧，我那时候是这样讲。但是神没有听，他没有听我这个祷告，第二次我儿子走他没有听我这个祷告，一个礼拜我完全没办法好好睡啊，真的我好气哦，我一直连我好气，我说为什么你这个你现在这次都不听我的呢，你第一次怎么听我的。那但是也就是因为我那几晚上睡不着，我起来之后，我真的坐也不是，我站也不是，我靠墙也不是，我躺着也不是，我倒立也不是，我就跟谁说那你要我怎样呢。那时候我就想到约伯记23章，约伯也曾经有这样的感觉，他说只是我往前行往后什么什么，他都不觉得你在我旁边，但是他确实他就说但是我试炼你之后你必如金金，因为你深知我所行的路。好，那时候 我那个意念一进来，我很抱怨的时候，他就这句话就进来，就让我说好，那我暂时相信你，就这样一直跟他 argue 每一个晚上，到那天早上5月23号礼拜六在公园，然后也是这样一路走一路 argue， 大概差不多我也不晓得多久，可能半个钟头还是一个钟头吧，到最后一句泡泡出来的是罗马书11章33到36节，就是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神说，本于我，倚靠我，也归于我，愿荣耀你们都要把它归给我，直到永远。然后阿们。那个时候我到这一句话，我觉得我整个 case close， 我可以暂时就把它先 close 了。我的理智告诉我必须 close， 必须，我就这句话让我能够在不懂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但是我能够完全就去信靠顺服下来。我说完全其实也 not really 是完全，我也不晓得怎么形容，好像是完全，但至少我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我就回去了，就去洗个澡吃早餐，我就开始照我素常所行。我知道我必须照我素常所行，我不能停止聚会，因为我停止聚会我更容易一个人，更容易就陷入又回去走回头路。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一个人的时候，尤其你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是更需要，不能更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那我很感谢主，在我儿子走的时候，神因着我儿子带我来到台湾的哈利路亚家教会。那个时候我是住在一个共同生活，一个丁牧师他们的家，他们家那个时候有10个人住哦，有，然后我是跟一个姐妹，她叫做雅文，我跟她，她接待我，跟她一起住那个房，她的房间。那雅文也是 日日夜夜这样陪着我的，甚至我半夜起来睡不着，他很困，睡睡睡，他还会说啊，别人姐你还好吗？我说哇、哦、好，你不用担心我，好，我就记。可是你知道旁边有人呐、啊，我觉得那个是神给我够用的恩典。那我在共同生活，有弟兄姐妹的扶持，所以就帮助我能够就是陪伴我走这条路。那我还记得，因为我始终我知道。我现在变成一个我的习惯，遇到什么事情，我是一开始我不管3721，我先赞美主，因为我深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没有神的允许，连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我这一生不晓得看到成千上万我的头发掉到地上，但是圣经居然说，没有我，没有神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他跟保罗还是在使徒行传讲过，在旧约新约他都讲过这个话。好，那我就想说，哇，我的头发这样你都管了，那我生命当中这么重大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不管呢？好，你管我就不管了，你管我就不管，就是顺服他，哪怕我再难过，我相信他都会把我扶起来的。因为他说过他会建立灾职，他说过的。好，那所以就是在我儿子的这个，我就来到了哈利路亚家教会。那个时候也是2020年嘛，那5月然后开始我这个到现在，那我也很感恩。我信主之后，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是地毯式的搜索在读，然后我就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最后那一段。凡物公用，我没想到神带我来到这个教会，还带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最初代教会，而且初代教会的共同生活。我说他跟就跟这个圣经里面描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时候的初代教会是几乎是差不多的。我举个例子就好了，有一次我买了一个蛋糕，我自己不太喜欢吃甜，但我想让我自己有时候吃一点甜看看，我就放在冰箱放了2天，后来好不容易培养出情绪，我想要来吃那个蛋糕了。我就一打开冰箱，蛋糕不见了。我就辗转才知道说是被另外一个、小弟兄吃掉了。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知道这个这样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奇怪，然后有点不解，他有点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可是我第二个当下圣灵马上泡泡出来，就是说，你当时在读使徒行传，你不是就是很喜欢、很向往这样的生活吗？哦，我现在带你来到这里，就是这样子啊。你看，蛋糕不见，就是一个印证啊。所以我马上反为怒为大喜，我就笑出来了啊。 他说你在笑什么、啊、我在笑神怎么那么可爱，我在十几年前那种小心愿，甚至我还没有祷告、欸、那时候神就知道了，他这个时候他就给我一连串的，这也是一个小印证，就印证我是走在他给我的一条恩典之路，包括我先生我儿子这些事情，虽然我现在心还是很痛，其实我那个痛是一直都在的，好好像是一根刺那样的痛都在，但是其实连这个刺这个痛都是与我有益、啊、那就是在共同生活，然后不仅如此在这个教会他聚会非常的多，比如说他有礼拜二到礼拜五的早上的晨更，是一大早六点半到八点半，常常拖到九点钟，那拖到九点钟这个晨更呢，就是全部教会的弟兄姐妹到教会去，我刚开始我心里面想一定是小猫两三只、哦、还是可能老人家睡不着或什么的才会去，他后来不是、欸、哇一堆年轻人，而且有时候甚至好几十个年轻人在那边，他们有的时候到比如时间到他们就提早离开，因为要去上班，我想说你要去上班之前你还来晨更，六点半就来晨更，但我心里想哇那你们那这个教会不是一群疯子，而不然就是一群紧紧跟随的门徒，所以答案当然是后者，我就很高兴就晨更，就我就因为我也需要有聚会，我每天都去，我不想浪费另外任何一个晨更，我甚至跟牧师说啊，从二到五有，那礼拜六礼拜天和礼拜一怎么没有，但是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然后这个教会的聚会很多，还有小组，加上还有礼拜五晚上的门徒训练，是牧师自己带大家做门徒训练，礼拜六早上 为整个世代的国度祷告会，师母自己带的，然后加上主日，我们昨天的主日就三个多钟头，可是一点都不觉得很累，不会，因为 很好玩，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是神为我量身定做的教会、哦、小弟兄姐妹都是一起共同生活，不见得要住在一起，可是因为每天几乎都见面，有时候就会讲说早上晨更完就说哎，晚上见啊？为什么不是几天后见，因为晚上有门训，那门训礼拜五晚上结束完，然后晚上十点钟明天一早见，为什么？因为一早有国度祷告，那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是我需要的，因为我不能停止去，我一个人的话我就会被黑暗所吞没，好，那这是一个、啊、后来渐渐的在今年的年去年年底教会的师母他就给我一个电话、嗯、他跟我说他突然有个感动，他说因为现在疫情大家都线上聚会，那也因为疫情呢，我们的那个连续将近七年的福音参会实体的每个礼拜找一个讲员来分享见证，然后在台湾的福华饭店每个礼拜四下午、中午十二点到两点钟的参会，因为疫情就结束就暂停了就没有了，他说、可是这个参会当初他领受的意象神的意象是说要做到直到主再来，他说主啊那怎么办呢，疫情难道就要继续就停了吗，那停到什么时候，他就想说、那不如来个线上的这个、线上，他就感动说线上就不一定要邀请台湾，因为就不是实体了，他就马上想说那是先邀请海外的，海外就心想从美国开始从北美开始，那在目前在这个我台湾哈利路亚教会我大概是在美国有聚会的教会生活十几年，他就马上想到我这样回到台湾来，他就跟我打，他说怡人啊你师母现在想要开始有个邀请北美的讲员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那你可不可以先帮师母邀请几个弟兄姐妹来分享你以前教会或什么的你认识，那时候我知道我马上先顺服，我就先答应再说，先答应，然后他说啊，糟糕，我要怎么邀请，我要邀请谁，我要怎么弄，然后后来没想到神一直为我开路，所以从今年的1月6号我们教会的一个叫做张远梅姐妹她开始讲，我就一直邀请一直邀请，而且我很感动，每一个人他几乎都是说我愿意我愿意，因为他们都就因为基督徒为其实因为圣灵、使徒行传1章8节大使命就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耶稣是这么嘱咐他的门徒，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嘱咐我们如此行的，直到他再来接我们。那这个时候，每个人不就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吗？我自己在分享见证，我是在做分享，我在找人，我也是在做这个事情。哇，我好开心哦！我就越做，然后发现神，因为我离开我在美国十几年，教会十几年的那个弟兄姐妹，其实我常常很想到他们，可是因为大家渐渐的各忙各的，很少有通话的机会过那个时间。可是因为这个见证，我们的牧师就有一次突发奇想，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仙女奇缘，仙女奇缘，对，那我们就把它叫做仙女奇缘，就邀请海外的讲员做见证。我就因为这个仙女奇缘的事工的这个服事，我开始名正言顺的跟我美国的弟兄姐妹能够常常打电话，为要讨论些事情，牧师、长老、弟兄姐妹、小组长，还有同工，还有组员，跟很多很多人都是变成一律都变同工了。我好感恩，好感恩。所以我在服侍这个，我发现我很轻省，因为大家都有愿意的心，然后也很喜乐。神帮我找回来了，好像让我觉得让我有感觉，我这样形容不晓得他恰不恰当，但我真的这种感觉就是摩西呢，他的妈妈在摩西小时候，他被法老的女儿请去抚养自己的孩子，然后还可以领工价。就我服侍神呢，神的灵与我同在，他让我就是在当中，而且享受到无与伦比的喜乐。就是我不但在台湾有这么好的抱歉弟兄姐妹这样一个共同生活教会生活，而且我还连接我在美国的弟兄姐妹这样教会生活啊，大家每次在仙女奇缘礼拜四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在地如在天，因为我邀请我美国的弟兄姐妹啊，跟我台湾的在台湾我的教会分享见证，那个生命跟生命的连接，生命跟生命的碰撞，哇，我觉得那是每一个火花都是神在我向我诉说，看，这就是我要的荣耀。我真的为这个我留下感恩的眼泪。我觉得神真的好奇妙哦，就是让我在这个地上，我就这样看到一点点，我就可以这样留下这个感恩的眼泪。我就想说，将来在天上，我不晓得要流多少感恩的眼泪。啊，这时候神也幽默，他说：“我不是告诉你吗，在将来新天新地是没有眼泪的。”我说。我现在讲说台湾在地震，现在台湾地震，还好我小时候台湾长大，所以我不会害怕。那好，他继续咬我，继续讲，反正我们有不可震动的国，在我里面有不可震动的国，现在在咬，对，
哦，
现在在咬，
耶稣的，
感谢主，
耶稣，
我住四楼还好，住14楼、18楼更加的咬，哎，好像停了。哇，感谢赞美主，不可震动的国，你看好宝贵哦。我们有那个耶稣基督的平安是世人给不起也夺不走的，喜乐也是世界上没有的，一旦有了也是世界夺不走的。我就觉得说真的神就让这个仙女奇缘呢，让我做了一个不但是影响生命的生命，影响生命碰撞生命的见证，从美国连接到台湾来了，台湾也连接到美国来的，然后美国去。为什么我说台湾连接到美国去？因为每讲一个见证之后，我们教会都要花一个多钟头，时间不够哦，很多人都抢着要回应，甚至从一开始每一个人只能讲3分钟，到最后2分钟，甚至有一次人太回应的人太多，牧师说一个人从现在开始只能90秒，讲完之后就要消音，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所以呢，就那个见证每一场都非常非常的扎心，那有生命的火花出来。 所以我现在就会想说，要是有弟兄姐妹也愿意能够来参与，能够来跟这个仙女奇缘能够来分享见证的话，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很希望你们能够来，不是说你每个人见证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爱情故事，所以把它诉说出来，因为那是陶主喜悦的事情、是可以造就生命影响生命，而且你造就弟兄姐妹的回应也会造就我们自己，是彼此一起成长，而且是快速的成长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我是就说我也希望说我这次能够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国度连结。这个角声我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以前在马里兰的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的曾牧师他后来鼻炎来过世，他在角声也是他常常，我记得印象中他是有常常往纽约跑，有服侍的。那我们教会的那个刊物那个地方永远会有角声或是什么就是那个角声的刊物在那一边，我都会拿一份出来，一打开好大一张好大两张这样子，好几页，看得很就很多很多很感人 的分享报道跟见证。好，那我就想我今天先到这边就先分享到这里。我想说就是我希望我们因为今天我们虽然没有面对面，但是我觉得在主里面大家是一家人的时候，下次我到纽约或是你们来台湾都可以欢迎，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聊一聊见见面。然后到纽约我相信我见到大家的时候真的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一见如故，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聊不完的话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王怡仁姐妹给我们做这么好的生命见证我看过你在那个好消息那个访谈的节目，然后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你去你先生那个出事的那个下午，你要赶往那个就是医院，因为你要拿东拿一些，你说好像是拿一些证件呐、一些
回去，对，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你碰到了那个造成你先生这个事故的肇事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好像你说是一种特别的感动，我想很可能应该就是圣灵的感动啊，你能不能再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当时的、
好，谢谢你。对，我现在后来回想我真的好感恩神，让我在那个时候圣灵就让我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我看到他，因为首先他出来，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人，可是他居然走路就像那个雅各见以扫那个时候一样。我们念那一段，我就马上想到那个时候他的膝盖是直不起来的，然后整个人就好像就是出来就说，他说 Mrs. Shaw, I'm so sorry, I'm so sorry. 我那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怜悯，就只有怜悯，就是说他怎么会这么可怜。然后想到说他也不是愿意，他真的不是愿意的，他那个表情那个整个状态。那我就自己就 也走过去，我就抱住他，我就说我原谅你，但是以后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的我说 reckless， 就是不要再这么的粗心大意好不好。然后我就这样，而且我还很正式的说 I forgive you， I forgive you， 然后这样跟他讲之后，然后我要再做多想的时候，我叫的计程车就来了，我就上计程车，再也没有跟他见过面了。其实老实说我事后回到美国有没有后悔，有啊，我想说当时我应该怎么样就是骂骂他两句或什么之类才过瘾，什么之类，为什么？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主保守了我那个时候，就给我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跟他有这样子的这样。对，那后来那个我们教会的牧师来啊，跟我说饶恕三个，有三个饶恕很重要，帮助我能够快点走出来。那我那个我就说我愿意，我想要快点走出来，不管我可不可以做到，可是我知道那是我的一个标杆，帮助我能够赶快走出来的标杆。一个就是你要跟神和好， 那时候因为我还没有在教会生活，他是用你要饶恕神，真的他很接地气。这个饶恕神对我，他是跟我说跟神和好，我说我为什么要跟他和好，因为我那时候等于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虽然我有圣灵在我里面。他说你要饶恕神，你要饶恕人，然后你要饶恕你自己。其实后来我们信主之后饶恕神当然就一定啦、啊、而且神都饶恕我这么多。我还记得我后来在教会两年后做见证，当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在讲我要饶恕神那段，我加了一句，而且那句话不是我在我的里面的草稿有的，那个是我很清楚的感觉到那个时候我脑袋里面这样有一句话就出来，我就讲了。那个时候就好像巴兰，你不晓得在讲什么，可是你讲完之后你才觉得说哇我怎么会讲这种话。那句话就是说，其实你殊不知神早就饶恕你了更多。就 那时候我也还没有读很多圣经，我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可是那个都是圣灵在我的心里面，然后让我这样子就做出来的。然后事后印证的时候，我真的想说哇好加载，好加载，就是喝港仔，就是还好，幸好我当时神这样子让我做出来说这个话，会做这样的动作这样子。这是我的，对，这样。
好，谢谢你的分享。对，因为这个的确是人是常人是做不出来的，在而且是当时这种刚刚发生这个事情的情况下啊。那我就也听了你的见证，我就想问一下，对你刚刚说你丈夫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过世以后，你是有一个月的死因幽谷，然后。走过来，然后有这样开始找教会，然后神的话一直在你里面来鼓励你。我就想能不能给我们多分享一下，你刚才已经分享很多神鼓励你，就是让我看到就是说你能够有勇气，能够就是在那样悲痛的情况下你还愿意来承担你那个就是你和你先生一起事业，就是那个律师事务所，还有就是说还有继续的来带领抚养两个孩子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你是大概一个月那是不是差不多就一个月以后你就开始全就神给你这个力量就去投入，就是怎么样是神给你这样就是说他怎么给你个这么样的力量和怎么能够使你能够应对每天生活的这样的挑战，在那样悲痛那样一个就是那样一个状态。
我发现你很会问问题，你问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讲另外一个见证。对，那个对，是不是说我是女强人，我真的知道神的恩典够我用。而且我那时候我先生起先我第一个我是人啊，我很软弱啊，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我这个事务所我不想再做了，我要把它转给别人。那当我这个意念的时候，神就会让我有一些，那时候还没有，就是朋友会来跟我讲说你不用那么现在就决定啊，你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这样慢慢神会带领我。我就是因为我要继续做的话，我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我先生的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打开他的电脑，看他的档案，我要写他，我要接续他的东西，要听他以前的录音。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但是那时候我因为有些案件事实上是有那个 deadline 的，那也不能拖所以我就是现在想想真的有神的恩典，就是我当然我是那时候我反正也睡不着，我就半夜起来就加班，就泡一杯茶，然后就在那边做，那也祷告主好，然后有时候跪在办公室。后来我干脆把这个办公室我就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因为那时候念旧约叫做主万军耶和华之办公室十个字，我就说主万军是耶和华主万军是耶和华的办公室，然后这个是每一个 case 都是你的，你要负责，不是我。就这些让我心里面就比较笃定跟平安。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事实上是有写给每一个客户，跟他们问他们说你们可以转到别的律师那边去没有问题的，可是大概整个有好几百个案件，有三个人转，其他都不转。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多 的案件做，继续做，因为很多我先生的案件我要花很多时间去看。 可是就是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法案下来，使得我的 case 大概有将近不到三分之二的案件都暂时不能做了。这个要我就先不讲，真的很奇妙，连我的秘书都跟我说，他说王律师，我觉得神好像老是在为你下雨，他就帮我买时间，让我不会做不来，或者是说有时候我先做的领域跟我不太一样，我要去看他的东西，我才去稍微再做一下 research， 我才能够继续做的时候，就让我有时间，就是买时间，甚至有时候那个就一拖就拖一年的时间，那个案件是没办法继续做的。所以也不是我不做，而是真的没办法做。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见证，就是从我身上，就是我身上我自己就跟神体会到，我觉得神真的不会给我所不能够承担的事情，他知道我的能力有几斤两而已。所以然后我还那时候还有纽约的另外一对的、也是我的学长学姐，他们也帮助我。那所以有些案件我其实也就把它拖给他，然后他们也真的很棒，很热心的愿意，也很有能力帮助我，所以就这样子走过来。感、谢主。
谢谢你又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个我想整个访谈中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母亲、陪伴你儿子15年，陪伴那么久，而且好像看上去情况比较好了就是说他那时候你让他回到台湾，好像也更适应也有牧师给他做朋友，也有陪伴他的朋友，情况都看上去是比较好，然后但是突然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之前你还跟你儿子就是说有那个就是说你来他虽然言语上来冒犯，但是神感动你继续来表达你对他的爱，然后这个发生这个以后，就是说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神怎么能够帮助你从这么大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几乎你的这个都要崩溃了，信仰都要崩溃了，就是说从这么一个好像很反差很大的情况下，是神怎么能够带领你，就是说当然我们刚才也听到有牧者有姐妹陪伴那么我想就是说你再讲一下，给我们讲一下你大概的一个心路。
从一开始 我就是一个，我的周围都是很，我说我小时候就是很美满幸福，所以我几乎看不到，因为我只能在电视上看到说哦有人离婚，哦有人什么的，我觉得那些都是故事书里面的事情。那台湾就是我在台湾，人家都说我是八点档的，我以前的原生，我小时候以前是八点档的，然后有些人说他八点档意思说他很美满，可是有些人说他八点档，因为台湾八点档就是连续剧，就是很那种他们说所谓说撒狗血的那种连续剧。那有些八点档是说很苦情、那有些人是，那我是这样。可是所以当我发现我儿子不对的时候是差不多2008年，我觉得他不太对，然后我就开始就不太能够忍受怎么会有人这样。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我不懂说生病人是这样子，因为忧郁症他外面好好的啊，对不对？那跟你讲话突然冒一句出来，哎，这不是他，怎么会这样对我讲话？没有礼貌，然后什么什么的。开始我就不能忍受，然后后来到一直到一个我的极限已经到的时候，就我快忍受不住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跪下来，在我们家的客厅跪下来，我跟神求，我说主，那个人我没办法爱了，我爱不来。我说世界上号称最伟大的母爱，我告诉你我都用光了，而且还透支，我现在不但是零，而且是 negative 的，然后我说你再不给我爱我没办法过了。果然不久之后神就让我就慢慢的会进来，你知道，尤其是有一句话是在民数记的24章17节，那句话其实是前面的比较有名，后面的两句比较有名，就有杖要出于雅各，有心要出于以色列。前面那句话是我看他不在现实，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那这就是神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神看我们每一个人，要是看现在，他就把我击杀了。我现在里面心思意念还是很多的恶，是我没办法控制的。我不想让那个恶，他就会出来那个念头，那就是要靠一直去征战，心思意念是最大的战场。那个时候我就想要说，对，我要看我儿子。不在现实， 我看他望他不再近日，就好像神看我一样，我也没好到哪里去啊，五十步跟百步。所以我就开始这样开始就慢慢还深化一个怜悯的心，从此慢慢我发现我爱他，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在怎么样的不正常我都爱他，而且那个爱是一个怜悯，一个很爱很爱的爱，是用不完的爱，我就知道那个是神来的。然后一直到但后来就更多更多的事情，一直到最后我就简单讲到最后这边，他选择这样子的时候最后一段他要走之前，他一定是很多的挣扎。他全有一次我看心理医生，他也跟我讲说，他说 Elaine don't blame yourself， 你不要再抱怨，不要再怪你自己了。他说没有人是当过父母有经验再来当的。他说 I told you parenting is all about making mistakes， 他说做父母就是不停的在犯错。那句话真的安慰我很多。那我知道我不停的犯错，但我也不停的在学习。然后他就是说啊，我也自己也是不断在犯错。然后所以我就比较能够原谅我自己，饶恕我自己，然后每天可以重新开始，就再重新看他，哪怕怎么样，我都觉得我对我儿子的爱就是用不完。而且我觉得我也学习到神告诉我们，神告诉彼得说，哦，你原谅你原谅七次是不够的。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的七次，也就是无数次。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约翰福音好像13章14章，他说耶稣既然爱我们，他就是爱我们到底。什么叫到底？你说你也有底吗？到底就是没有底的意思。那所以我就知道说神给我儿子的爱是用不完的，爱是永不止息。好，那后来发现也真的是这样，那我就能够用那个爱去饶恕再饶恕，因为我知道那个不是他，他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出气包，就是他的妈妈，他知道那个没有副作用，没有后遗症，这样对他而言，所以他才能够放心。那这也显示他心里面是还是有那一份的爱。而且他到最后他也跟我说，你要知道我做这个选择，他用那给我的。当我看到那个留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他说：“这跟你没有关，这是我。”他说 ：“It's a long coming,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decision 什么什么的。It's a long coming。”他说 ：“It was a long coming。”就是他很早就一直这样是他自己走不出来的，所以我就会我真的很感恩神给我这样的爱，来一直陪伴他到最后。对，那。到现在为止，我想到这个我都很伤心。但是，就是那一句话是我的止血剂。止血剂就是没有神的允许，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在地上。那如今这么大的事情，难道神会这样子来苦读我吗？我们的神是不甘心使人受苦的神，是在耶利米哀歌有讲。那我跟神说，这个真的很苦，我在肉身中活着，我真的很苦。但是所以你就想到说，那不甘心使我受苦，他如今还让我这样苦，那神的美意我不明白，但是我用我的信心领受那我没有看见的，我就要去顾念。所以我就会又有另外一个感恩的心就上来了，就是这样让我一直有动力一直走下去，能够感恩的心，然后能够一直走到，我相信我也期盼神一直保守我的，保守我这条恩典之路，一直这样在他的里面紧紧跟随。那当我知道保守心是我自己的责任，我每天要就是不能离开他，一离开他我知道我很快就下一秒钟就跌倒了。谢谢这位弟兄，很好的问题。
谢谢你，谢谢你。我也记得你在那个好消息访谈结束的时候，就是你也鼓励大家，也是你自己所说，就是要信靠神，就是时时的来，
是，别无他法，
别无他法。感谢王玉仁姐妹。那么想请问一下，其他弟兄姐妹还有什么想问一下我们的怡仁姐妹？大家有问题吗？
像我今天，我刚刚突然想到说，我刚刚分享这个，其实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神给我们看一条出路。其实与其说一条出路，不如说是唯一的路。可是就是因为，为什么说唯一？因为神要我们走上这条最好的，是 the best， 最好的路。所以他让我们没有选择，因为他怕我们选择到上好的或次好的，他就是要给我们上好的，要确定我们选择就是唯一的上好的，就是他自己。
Yeah,
所以又很感恩，每次想到什么就好感恩。
对，看到你现在就是说，神把你的眼泪化成欢笑，然后而且你用你这样的来安慰，就是我想你特别神能借着你能安慰帮助很多丧失亲人的，尤其是丈夫或者儿子的这些弟兄姐妹和朋友，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是神也是要让哀哭人同哭，喜乐人同乐，而且能够让我们看到，也鼓励我们看到我们最终，因为我们最终我们都会失去我们的亲人，但是神会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永远的亲人，永远的家人。呀，感谢怡人姐妹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分享，用你自己生命来见证，这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的阿爸父，真的是，啊，真的是他的爱真的是永不止息啊！好，那么，呀，我们现在就请丽莎姐妹给我们来放一首回应的诗歌。